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7月7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法轮功学员为何坚持讲真相，而非躲在家里自己练？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我们来听听花甲老人走出病痛，起死回生的经历。神传文化节目，我们来告诉您化解瘟疫劫难的无价特效药是什么。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要讲讲如何做跟瘟疫无关的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如何做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啊。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他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而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7次都是阴性，第8次才是阳性的。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瘟疫的目标是谁啊？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许中国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散播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指主管散播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2年上半年获知366名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判刑，四川法轮功学员孙仁志被迫害离世，河北八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崔希军被非法拘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2年上半年获知有366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非法判刑，其中1月份132人，2月份33人，3月份74人，4月份56人，5月份42人，6月份29人。非法判刑最严重的地区依次为山东省54人，辽宁省44人，北京市30人，广东省30人，河北省24人，黑龙江省23人，吉林省20人。2022年上半年遭中共诬判的法轮功学员中，有公务员、大学副教授、国防科大博士、教师、高级软件工程师、工商银行职员、警察、工程师、军医、医生、会计师、精神病院院长等等。有107名60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年龄最大的85岁，其中80到90岁的12人，70到80岁的47人，60到70岁的48人。中共法庭针对法轮功学员共勒索罚金151万3500元。信息采集数据是从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其中包括以前月份没有发表的判刑数据。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绵阳市法轮功学员孙仁志先生多次遭当地公安人员绑架殴打、非法抄家、关押洗脑、非法劳教、判刑等迫害，于2022年6月25日含冤离世，终年68岁。就在他离世的前不久，社区治保主任与派出所警察还到他家骚扰。孙仁志原是绵阳市新造信用社主任，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3年中，孙仁志坚持修炼法轮功，并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因此而长期遭到中共的各种迫害。2017年4月，孙仁志在界牌集市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后被界牌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同年6月，孙仁志被绵阳市安州区检察院非法起诉。2018年3月，孙仁志被绵阳市安州区法院非法庭审。在法庭上，孙仁志说，我按真善人做好人，没有犯罪，不涉嫌任何罪名。今天你们非法开庭庭审好人，我要求知道你们参与庭审的司法人员的姓名，要求你们信息公开。律师也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法官未当庭宣判。同年5月，孙仁志被法院诬判三年，并勒索罚金一万元。孙仁志上诉到绵阳市中级法院，被非法维持原判。之后，孙仁志被劫持到加州监狱，非法关押迫害。在监狱里，狱警指使犯人包家，不准孙仁志睡觉，不准他上厕所。孙仁志绝食反迫害，被犯人包家毒打半个小时，两条大腿被打得没有知觉。因为孙仁志坚持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犯人将开水倒到他的头部、颈部，导致孙仁志的颈部全部被烫起大泡。两小时后，颈部的水泡都烂完，头皮不敢摸，颈部烧痛难忍，两条腿不能动，坐下来起不来，晚上睡觉腿翻不动，颈部不能沾枕头，上厕所两腿无力蹲不下，只能用两手反到背后撑在地上，方便玩起来也难，要试几次才能把身体翻过来，前面朝地撑着慢慢起来，每天吃饭少吃些以减少上厕所的次数。孙仁志2020年出冤狱时，身体已经遭受到很大伤害，整个人瘦得皮包骨头，全身没力气。即使这样，当地派出所警察、社区人员还多次上门骚扰，孙仁志不堪压力，于2022年6月25日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6月26日，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栾城镇八名法轮功学员同时被栾城区公安局警察绑架，其中包括严永泉、赵胜、俊菊、冯书香、生娇、崔希军、 慧芳以及慧芳瘫痪在床的婆婆。目前崔希军被非法拘留，其余法轮功学员已经陆续回家。6月26日当晚8点多钟，严勇全家来了20多个便衣警察，头上戴着有灯的帽子，把屋里所有的房间、沙发底下、床下都搜查一遍，家里所有的法轮功书籍，连墙上贴的带有大法字样的画都被揭下来，电脑等私人财产全部被非法抄走。当晚法轮功学员赵胜也被警察绑架，第二天警察拿着他家里的钥匙私自进入他家非法抄家。在法轮功学员崔希军家，警察在房外边搭上梯子，突然闯入家中非法抄家。目前大多数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已陆续回家，只有崔希军被南高乡南宫派出所非法行政拘留。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1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德州法轮功学员在国庆活动中传大法福音；韩国首尔新学员感谢宝贵修炼机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7月4日晚上，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布兰诺市所有美国人的4日观看焰火活动，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传真相、送福音。当了解到修炼法轮功带来的益处，很多人表示出浓厚兴趣，希望进一步了解和学练法轮功。7月4日是美国独立纪念日，许多城市都在这一天的傍晚放焰火庆祝，举家观看灿烂的烟花已成为许多美国家庭的传统国庆节活动。布兰诺市位于德克萨斯州北部，人口近30万人，每年一度的国庆焰火活动在本市最大的公园橡树角公园举办。一对夫妇带3个孩子，一家5口人来看焰火，他们看到法轮功的宣传单后很感兴趣，3个孩子都在国际学校上学修中文课，他们也想跟父母一起学法轮功，了解更多传统中国的文化。罗斯玛丽女士说，他在网上看到过一部纪录片，就是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事。看完后，他感到很震惊。今天在这里碰到法轮功学员，很是惊喜，表示拿了传单回家后会继续了解。布兰诺福伦社主席米拉尔先生来到展位前，感谢法轮功学员来参与这个社区活动，并邀请法轮功学员到福伦社介绍法轮大法。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以来，韩国首尔龙山区的天梯书店每月都会举办一次法轮大法9天学习班，面向市民免费教授法轮功的练功动作和功力。70多岁的崔哲勋先生在10年前就已经了解法轮大法，当时他自己在法轮功网站上下载了资料，独自进行修炼，内心一直抱着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总有一天要好好的学一学。这次崔先生终于有机会和女儿一起参加了天梯书店的法轮大法9天学习班。他说，在学习班里纠正了练功动作后，就好像松动的螺丝再次被拧紧似的，随之精神也跟着摆正的感觉，真的特别感谢。崔先生说，在修炼之前，我查阅了大量的书，基督教方面的、佛教方面的，但是我的困惑在其中都找不到答案。当偶然间读完法轮功修炼书籍《转法轮》后，我知道了这就是我一直在追寻的，因此我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崔先生的女儿崔志云也在父亲的影响下阅读了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在参加法轮大法9天班期间，志云感受到自己的身心发生了各种奇妙的变化。他说， 首先我的想法和观点发生了变化。如果说真善人，我以前只是从字面上理解的话，那么现在我开始思考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做到这些。还有练功的时候，感觉到身体内像微电流通过一样发热，好像是每天身体的一部分都不舒服，但是第二天早上来学习班时，反而感觉身体非常轻松，这让我感到很神奇。韩国首尔天体书店为帮助人们修炼法轮功，每月都举办一次法轮大法九天学习班，九天班每次连续举办九天，且不收费用。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856万。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法轮功学员为何坚持讲真相，而非躲在家里自己练？请听时事评论。法轮功学员为何坚持讲真相，而非躲在家里自己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5日。明慧网去年1月曾经报道了云南昆明市八名法轮功学员被诬判，其中一名法轮功学员王美玲女士在法庭上发言时说道：许多人认可接受了法轮功真相后，有的人身体的疾病没有了，有的人家庭矛盾消失了，有的遇到的工作难题解除了。如今全世界最大的困难是疫情，关键是口罩防不住疫情，隔离防不住疫情，疫情是有眼的，迫害善良的修炼人是很危险的。每一个修炼人都有救人的使命，都希望身边的人能度过危险。明慧网去年12月份的另一份报道中，记述了一位法轮功学员对做出正确选择的派出所所长说：你做得很好，在大善大恶中选择了善，同时也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了美好的未来，真为你高兴。你们知道我们大法弟子为什么讲真相吗？就是因为明真相的人在大难中会得到大法的救度，在天灭中共时不给他做陪葬品。上述两位法轮功学员发自肺腑的真言，代表了所有法轮功学员的心声，也回答了很多民众的疑问，那就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坚持讲真相，而不是躲在家里自己练呢？20多年来，很多中国人都发现，在许许多多地方都可以碰到向自己介绍法轮功真相的法轮功学员，或者收到法轮功的真相传单，或者看到法轮功的真相横幅。可以说，无论是炎炎夏日还是酷暑寒冬，无论中共当局怎样残酷的打压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足迹遍布中国大街小巷、乡野田间，以及地铁、公交、火车、飞机、轮船、办公楼、住宅小区等等。不管国人对法轮功抱有何种看法，法轮功学员的坚韧、坚持，都让心存善念的世人从心底里升起敬佩之情。有些深谙中共邪恶，认为胳膊拗不过大腿的世人，甚至是公检法人员，深知法轮功学员都是善良之人，因此出于善意劝说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好，就在家练，别出去宣传，给自己找麻烦。在他们看来，人要懂得趋利避害，在中共残酷镇压的情况下，躲在家里既可以踏踏实实修炼，又可以避免中共的迫害，何乐而不为？在当今人类道德严重下滑的社会，他们的想法似乎很有道理，但殊不知， 这正是中共长期实行恐怖统治，打断国人脊梁和洗脑后所希望达到的效果，那就是将怕和恐惧深植于国人的心中，让他们因为害怕被关押、被判刑、被酷刑、被妻离子散的后果，而对中共的暴政选择闭嘴、臣服，选择忍受，忘记正义和良知，而只关注于生活的享乐和所谓的岁月静好。然而，在中国历史上，从不乏舍生取义之人。在孟子《于我所欲也》中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汉朝编纂《史记》的太史公司马迁亦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义也。在真实的传统文化中，品德对做人是至关重要的，义远比生命还重要。最为人熟知的，比如南宋的文天祥，其“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绝句，至今仍掷地有声。但是中共统治以来，洗脑后的多数中国人可能已经忘记了中国历史上这些脊梁人物，所以今天当面对法轮功学员不顾个人安危，不顾酷暑寒冬，日夜奔波在外，告诉世人保平安的真相时，就茫然了。为什么法轮功学员这样坚持，这样傻呢？很可能就是因为法轮功学员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并知晓了天灭中共的天机。正如古今很多预言都点到过，就是将有大事发生，也有神佛直接点化世人，拯救人于危难中。西方有诺亚方舟的故事，旧约中门上抹羊血躲灾难的记载，中国佛教则有红眼石狮的故事，还有当今世界各地出现3000年一开的幽檀婆罗花，预示着转轮圣王正在世间传法度人等等。所以当下法轮功学员秉承的是前所未有的救人使命，他们20年如一日，不厌其烦，不知疲倦，他们无私的奔走，只是为了唤醒世人，告诉人们心存真善忍这一普世价值，就能走过大劫难，才能拥有未来。你我他更多的人留下，共同见证非凡的历史。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的评论文章，法轮功学员为何坚持讲真相而非躲在家里自己练。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请听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中共在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他们的器官贩卖，谋取暴利的黑幕在国际上被揭开。活摘法轮功学员身体器官是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下令进行的，由政府军队统一管理， 从监狱、法院、医院形成一条龙的秘密大屠杀，是人类前所未有的罪恶。由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太过残忍，以致有些人不愿面对现实，难以相信，或者对中共认识不清，不相信中共会干出这么邪恶的事。也有些人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江泽民下了密令，对法轮功实行灭绝政策，就是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中共的血腥迫害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前提。因为法轮功驱病健身很有效，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质量非常好，比关押在监狱劳教所里的犯人器官质量好很多。而人体器官非常昂贵，器官市场巨大，器官移植是一个暴利的产业。中共把法轮功作为头号阶级敌人，把法轮功学员不当人看。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不仅实现了肉体上消灭，而且同时赚了大钱。在迫害法轮功的20多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现在是世界上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在美国，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有非常发达的全国捐献网络。即便如此，在美国做心脏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半年，肝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年，肾移植则是3年。2012年，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做了心脏移植手术，手术前他在移植名单上排队等了将近2年的时间。相比之下，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非常少，但是相比美国，中国大陆器官等待时间短到令人不可思议。很多中国大医院在网站上公开招募患者前来移植器官。比如早在2005年，上海长征医院就在网站上写着，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待时间是1周。2006年，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网站上声明，患者做各种器官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周。2006年4月28日，湖南人民医院推出了促销广告，免费为20个病患移植器官。同年4月12日，吉林省心脏病医院也搞促销，前五例心脏移植只需要5万人民币。可见，在美国是病患等器官，而在中国是器官等患者。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经过十几年的调查，拿到了大量的证据，包括几千个电话录音证据，上万条资料证据，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019年6月17日，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的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下面的修炼故事，我们将与您分享花甲老人走出病痛、起死回生的经历。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花甲老人走出病痛，起死回生。2012年7月的一天，一个躺在病床上浑身上下插满管子的老人苦苦地哀求着家人，让我去死吧。原来老人家在一次大手术后长时间低烧不退，伤口难以愈合， 病痛将老人折磨得实在受不了了，老人家几次拔管想一了百了，但仅仅几天后，老人家竟然快乐得像个孩子一样痊愈出院了。这几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下面就让我们听一听老人的儿子讲述老人家起死回生的故事。我是北方一个省政府单位的公务员，我父母都是农民。2012年7月，父亲身体突然感到不舒服，全身焦黄，家里人赶紧带着父亲到医院检查，核磁检查结果经过了北京医科大学及我省权威专家的诊断，一致确诊为壶腹部周围癌晚期。专家们还断言，像我父亲的这种情况，如果不实施手术保守治疗，最多活不过半年。如果做手术，即使手术很成功的话，最好的结果也就是能延续个3-5年，不会太乐观，劝我和家人都做好心理准备。这个诊断犹如晴天霹雳，全家慌乱，哭作一团。最后，为了不留遗憾，全家一致决定从北京请权威专家做手术，再做最后一搏。北京专家告诉我们，壶腹部周围癌是除了肝肾移植外最大的外科手术，需切除部分胃、胆管、胰管及12指肠，之后再用人造管子将切除的部分强行连接，手术成功率很低，极有可能根本就下不了手术台。即使手术很成功，复发的几率也特别高，而且即使是年轻人的伤口也不易愈合，人造管的连接部分还极易破漏感染。我父亲当时已经67、8岁了，一旦出现这些情况，后果不堪设想。在手术前确认签字时，我哥哥已经紧张得拿不住笔了，他1.83米的大个儿，一屁股就直接呆坐到地上。由于我妻子修炼法轮大法，我经常听到她给家人讲述一些由于相信大法好，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真实故事。自老父亲住院后，她更加不厌其烦地无数次地鼓励父亲及全家人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于是我就在签字时在心中默默祈祷，请大法师父救救老人，保护老人手术成功。我们从北京医科大学请来的专家当天下午下了高速公路之后就直奔手术室，手术从晚上7点开始，一直做到凌晨1点多钟才结束。当老父亲被推出手术室时，我们被告知手术很成功，这时全家人松了一口气，但主治医生同时也提醒我们，下一步就要看老人的造化了，如果术后伤口愈合不好，一直低烧不退，那么很可能前功尽弃，也就是说老父亲必须闯过伤口愈合这道鬼门关才行。手术后父亲浑身上下插满管子，然而自从麻药劲儿一过，他就开始在病床上苦熬，伤痛把他折磨得痛不欲生，每天只能靠镇静剂止痛药硬撑着度日如年。更可怕的是术后半个多月过去了，老人就是一直低烧不退，伤口面临溃烂感染，医院也是束手无策。医生说绝大多数患者都是因为术后低烧不退，伤口愈合困难而闯不过这道鬼门关，多少人最后都是人财两空了。父亲在病痛中苦熬着，眼看着医生也是无能为力，不知道这种痛苦何时是个尽头。终于有一天父亲崩溃了，他苦苦哀求着家人，让我去死吧。 最后老人拒绝见任何亲人，也听不进去任何劝慰，并多次伺机拔管想一死了之，家人急得抱头痛哭。危难关头，经妻子多次努力协调沟通，终于父亲同意让我妻子和我岳父岳母进入病房。我岳父岳母也和我妻子一样，都修炼法轮大法。当三个大法弟子同时站在老父亲的病床前时，没想到老人暴怒烦躁的情绪居然渐渐平复了下来。岳父岳母亲切地安慰着老人家，告诉他不用着急。他们讲述着大法的美好及自己多年来亲身修炼的神奇经历，告诉我父亲，大法是超常的，无所不能。你只要好好学大法，真正按照师父教导的真善忍的标准去做，师父一定救我父亲，大法有回天之力。妻子还拿出一本名为《绝处逢生》的书，轻轻给父亲念了起来。书里讲述了许多绝症晚期癌症患者由于修炼法轮大法而起死回生的真实故事，其中有的人连寿衣都做好了，就等着咽气儿时，听闻到了大法的福音，坚定地走上了大法修炼，由此重获新生。逐渐的，我父亲苍白的脸色泛起了红晕，原本浑浊的眼神竟然也明亮起来了，最后居然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这可是自老人得病之后第一次笑啊。我父亲说，大法咋这么好呀，我这么大岁数咋就都白活了呢，大法就在我身旁，我咋就不真信呢。最后我父亲坚定地表示，回家后一定要学大法。岳父岳母临走的时候，我父亲还要求留下《绝处逢生》这本书，说要好好看看。就在岳父岳母他们离开医院的当天晚上，病房里传出了喜讯，二十多天一直低烧不退的父亲终于退烧了，退烧后病痛立马减轻了大半。当晚父亲就睡了一宿自从入院以来第一个香甜的安稳觉。第二天一早，大夫例行查房，看到我父亲居然突然退烧，精神头十足地嚷嚷着要出院回家。医生们震惊的都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因为就在头一天上午，我父亲还萎靡不振，寻死觅活，低烧不退。最后主治医生说，再观察几天吧。父亲拧不过，只好又在医院里勉强待了几天。那几天父亲一天一个样，一天比一天精神，几天后居然快乐的像个孩子似的回家了。直到现在，我们全家老小对那段时间父亲的变化都还记忆犹新。回家后，父亲真的开始认认真真的学大法了，基本上每天都能坚持听一讲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空闲时还看完了《九瓶共产党》这本书，他还非常喜欢看各种真相小册子。到今天已经9年过去了，父亲已经76、7岁了，依然面色红润，精神矍铄。用我母亲的话讲，就是一个药疙瘩也不吃，一点毛病也没有，吃啥啥香，身体硬朗着呢。父亲常说庄稼院里活多，闲不下来，他每天都房前屋后的忙里忙外，啥活都能干，要不是儿女们拦着，还要天天下地种田呢。通过学大法，父亲明白了修炼的关键，要修心性，做好人，同化宇宙特性真善人。所以村子里不论谁家有个大事小情什么的需要帮忙，都能看见父亲神采奕奕的身影。老人家帮助别人从不计回报，整天乐呵呵的，全家人也都高兴得合不拢嘴，由衷地感佩大法的神奇。我现在虽然也还算不上是一个真正合格的大法弟子，但我非常支持我妻子修炼，赞成我父亲学大法，我也经常同妻子一同读大法书，学习大法。 后来我母亲、哥哥还有我侄子都因为相信大法号，在面临灾难时化险为夷。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我们整个家族发自心底的呼唤。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修炼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在神传文化节目里，让我们来告诉您化解瘟疫劫难的无价特效药是什么。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中华传统文化认为，瘟疫乃神鬼所为。道家《太平经》上说，阴气盛阳，下欺上，鬼神邪物大兴，而昼行人道，极易不绝，而阳气不通。《太平经》也指出，善者自兴，恶者自病，吉凶之事皆出于身。人若不敬神灵，道德沦丧，自然做的恶事就多，积攒到一定程度就会招难。如果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下滑，瘟疫等灾变就会来临。那么如何化解呢？儒家认为，一个人能认错悔过，是安身立命之本。而在佛家看来，真心忏悔则是消减业力、避祸消难的根本，加之诚念真言，就会得到神灵的护佑和加持，从而化解磨难。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我们为大家讲几个古今真实的小故事。一，真心忏悔，化解仇家三世索命。明朝刑部右侍郎、东林八君子之一的高攀龙在《高士家训》中说，见过所以求福，反己所以免祸，常见己过，常向己中行矣。清人王士珍在其笔记里记载了一个书生真心忏悔化解仇人三世投生他家索命的故事。清朝时，安徽桐城有个书生叫姚东朗，他有个儿子叫三宝。三宝九岁的时候，忽然得了一场大病，三天三夜不吃饭，只是喝水，并且口念佛经。疏忽间，三宝的口音突然变成了河南口音，家里人感到很奇怪。三宝对父亲姚东朗说，我前世是河南地域的一个和尚，和某道人曾经同屋相处，那时我手里有30斤，道人就想把我的钱借走，我当时拒绝了。当天夜深的时候，那个道人就把我所有的钱财抢走了，连我做和尚的度牒身份证明也抢走了，随后又把我杀了灭口。我冤死后就转生到父亲您家中来了，那时我是您的弟弟，叫松少的就是我。那个道人后来死后也转生到父亲您家中来了，做了您的女儿。现在出嫁到溧阳潘氏的就是杀我的道人转生的。他六七岁的时候， 我看他弱小，不忍心报复杀他。我年方十八时，阳寿福禄就尽了，只好再次转生，就是现在的我，您的儿子。而今他已经远嫁了，我又无法报仇，还得再转生一次，才能报这劫财夺命之仇。父亲，您前世是河南县令，道人当时给你行贿，你竟没有追查他的劫财杀人的命案。我连续两次投生到你家来，27年的衣食养育的物资费用，足足可以和你受贿的钱数相抵了。我即将要转生到溧阳去讨债了。姚东朗听罢三宝一席言，大惊失色，痛悔不已，赶紧问道：这个冤债可以化解吗？该如何化解呢？三宝说：只有凭借佛法的力量才能化解。说完就离世而去。这是乙卯年六月的事情。书生姚东朗于是前往花山求见月律法师。见到法师后，姚东朗将事情的前因后果一五一十地全部说了出来，并且恳请法师要求做忏悔的法事。法师见他真心悔过，就为他行了离水忏的仪式，并且让他拿出30斤供奉寺庙僧侣。姚东朗虔诚遵办。忏悔完了之后，得知溧阳的女儿孕身堕胎了，竟然身体无病样。就在前一天的夜里，溧阳女儿做梦，梦到一个僧人嘴里叫嚷着登堂而入，周身火光焰射，过了很长时间才离去。人们这才明白了，只有佛法的力量才能化解这一磨难。三宝临终前毕竟告诉了父亲真相，而且也说出了化解磨难的方法。父亲事后也的确诚心忏悔，并且求佛事舍财物，三世的怨缘得到了佛法的化解。二，诵人持咒念真言度劫难。宋朝时的族人洪阳从乐平县往家赶路，日薄西山，天色渐晚，估计要深夜才能赶回家了。两个仆人抬着轿子，一个下人担着行李，主仆四人行色匆匆。县邑往南20里是五口市，过了五口五里地就是鱼杯饭。洪阳一行赶到鱼杯饭，已经是2更天了，弦月微明。突然好像是从山里传过来的声响，似乎是几十棵巨大的杉木折断所发出的轰砸声，由远及近。洪阳说这是山虎出没的动静，但感觉又不太像，心中倍觉奇怪，就赶快下了轿子，和仆人商量着速速找个掩体躲藏起来，过后再回到五口。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进退失据。看看路左边的一条小溪已经干涸了，就赶紧走下去藏匿起来。突然身前站立一个3尺高的巨大怪物，从头到脚闪烁着灯一样的光。两个抬轿子的仆人当场就吓得几乎晕厥死去，挑夫急忙跳到轿中屏息隐匿。洪阳平日总是持念佛咒，情急之下他赶紧口中念念有词，一直不停地念，念了恐怕有几百遍。那怪物兀自矗立在那儿不动，洪阳也吓得魂不附体，但仍旧持咒不辍。怪物稍稍退后2步，渐渐远去了，嘴里高呼： 我去矣。径直向余杯饭下一里地的乡民家去了，随后不见踪影。洪阳回到家后就病了，一年后病才好。挑夫也是病了一年，两个轿夫则都死了。后来洪阳去余杯饭一里地的乡民家去问询情况，那一家五六口人染疫死绝了，这才知道那个怪物就是厉鬼。三，半三退念九字真言可治愈武汉肺炎。武汉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已近三四个月了，人们发现该病毒近乎完美，远比 SARS 要厉害得多。科学家们目前还没有找到良方应对病毒。听了上面的故事，可能有人会想，那我也念佛咒，是不是就可以度过武汉肺炎劫难？明慧网在2020年2月2日刊登的古今先生的《大明劫中的大疫之劫》一文中指出，所有的受记离开了那个时代特定的人与事，就都没用了。人间不同的地狱由不同的神轮流值守，该谁管谁的受记才有效，时过境迁，那个受记就失效了。武汉肺炎瘟疫是末法末劫的大难，末法末劫是任何宗教都无能为力的时候，求什么过去的神佛都没有用了，一切希望都归于全世界各民族传说中期盼的救世主，中国文化把它叫做圣人。同时古今先生还指出，平温绝招在绝不在药，目前很多国家都把检测、隔离、禁足、开发药物、研制疫苗当作平易的良方和必经之路，而中共则走得更远，直接就是暴力维稳式的防疫，殊不知更大的磨难正在潜伏中，若远离神域逆天而行是无法化解灾难的。这次瘟疫的本身就是中共迫害天法、迫害正信、迫害法轮大法所招致的。瘟疫定点、定时、定向地在武汉爆发，蔓延至全国，肆虐全球。修炼的人和明白中共邪恶真相的人都看得出，这次瘟疫就是为清除中共而来。全世界疫情严重的地区与个人，都是认不清中共邪恶的国家与地区，或是拿了中共的钱在世界上替中共站台、帮腔，甚至沆瀣一气的亲共者们。明白了这样的正理，我们就不难找到解药，那就是远离中共，诚念九字真言，就会帮助您度过劫难。我们来讲几个真实的故事。一，念真言半三退，武汉百步亭小区患者病愈。明慧网4月20日报道，湖北某市一位退休职工是一位法轮大法学员，他儿媳的弟媳一家就住在武汉汉口百步亭小区，那里因举办万家宴而导致疫情爆发，他母亲已感染上武汉肺炎，发烧、胸闷、呼吸困难，他自己也有轻微的咳嗽症状，因医院没有床位而只能在家自行隔离。法轮功学员的儿媳知道情况后告诉弟媳，快让你母亲诚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弟媳明白大法被中共迫害的真相，也做过三退，于是告诉他母亲诚念九字真言，后又委托这位学员 帮他母亲到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发了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严正声明。几天后，好消息传来，他的妈妈所有症状都消失了，全好了。现在他每天早晚都念九字真言，并且打内心里感谢大法师尊救命之恩。二，武汉一家念九字真言，四人喜得救。明慧网4月22日报道，湖北某乡镇法轮功学员儿子的同事金星是武汉人，该学员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并帮助金星办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金星很相信大法好，还经常在世人面前揭露中共的恶事、丑事、败事。正月二十那天下午，金星焦急地跑来找到法轮功学员说，阿姨，我武汉的一个同学打电话说，他公婆与丈夫三人都染上瘟疫，发高烧住院，三人都很危重，不行了。现在他与十多岁的儿子也开始发烧，他感到非常恐慌，您想想办法，救救他一家人吧。法轮功学员赶紧说，快帮他们三退，叫他们念大法好。而且该学员还拿来一枚真相护身符，叫金星用手机拍下，立即传给他同学。金星照做，并安慰和叮嘱同学，千万要照着护身符上的念，只要诚心念就能保命。当即在电话里给她丈夫退了党，同学本人退了团，儿子退了少先队。金星一一记下他们的名字，再郑重交给法轮功学员，帮他们一家三口上网发表三退声明。金星又让同学转告全家人，包括住院的，只要人还清醒，就都赶紧照护身符上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金星的同学都接受并照着做了。正月底，当金星再打电话问候同学时，听到的是电话那头的感恩与奇迹。他的同学千恩万谢，法轮功救了他，说只有公公年纪大，病情重离世了，婆婆、丈夫和儿子都保住了性命，并感谢金星在他全家性命攸关时关心他们。金星又嘱咐同学说，以后全家都要记得天天念。同学答应了，说肯定会天天念的。听众朋友，武汉肺炎疫情目前仍然没有消退，世上的人每天还都生活在惶恐之中。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如果您能用理智与良心去做出判断，不被中共的谎言所欺骗，真正相信目前治愈武汉肺炎的这个无价特效药，那就是远离中共，真心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诚念九字真言，您就是选择了相信神佛，那么这就是神佛对善良的您的救度，从而让您在这场大瘟疫中走过劫难，走向光明。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